朋友，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于洪杰牧师，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
所以你要知道，保罗碰到的第一个是由这个犹太的律法主义，那这是以希伯来文为主的啊，这个一个背景。那么第二个呢，是当时的整个的文化世界。你知道罗马帝国是接着希腊帝国，而希腊文化是一个非常非常渗透而且强势普遍的文化啊，对整个当时的世界影响太大，甚至到今天多少的文学、多少的哲学啊、多少的神话故事、多少的东西都还是当初希腊文化所传下来的啊，它是一个非常强势的文化啊，一个根深蒂固的文化。所以保罗在这里面对的是希腊文化。你记不记得在保罗在这个哥林多前书一开始的时候啊，他说犹太人是要神迹啊，希腊人要什么？要智慧啊，这些人太讲理性的啊，他们哲学这个理性的探讨啊，他们有那么多的大师啊，苏格拉底啊、亚里士多德这些曾经出现过的这些文化、这些思想都在那里影响那个时代。所以保罗到了雅典去的时候，你发现那里的人只想把一些新闻说说听听，他们根本没有兴趣做心灵深处的探讨，没有真正心灵里面渴慕来认识神，他们就是说说听听，他们只喜欢理性的东西。所以保罗到了哥林多的时候，他说我定的志向在你们中间，除了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我不知道别的。他不用高言大志对他们讲话，因为他们喜欢用高言大志，他们喜欢在理性上跟你辩论、跟你探讨啊，所以这是那个时代的一个挑战。那跟我们这个时代其实也差不多，这个时代非常重理性，因为科学进来了，好，科学进来以后，人的里面都觉得什么事情我都要讲理性啊，所以这是保罗当时的一个第二个很大的势力，文化的势力啊。那第三一个呢，是当时帝国是罗马帝国，所以在军事和政治上面基本上是罗马掌权啊，罗马帝国掌权啊，所以这个罗马帝国是用拉丁文为主。那保罗最后是在黎路王啊，该撒皇帝，那是黎路王的逼迫底下，基督徒大受逼迫，而到最后保罗殉道，被黎路这个送上断头台啊，这是传说。所以你要知道他所面对的这三个的势力啊，非常强的影响、反对，让整个福音的扩展啊。这是保罗时代的三个势力，我们稍微了解一下。那底下我们来看几个地图哈，你帮我关一下灯，我想为了让你们看得比较清楚一点。这边的几个地图是这张是中文的地图，让我们稍微了解一下。我们看见了意大利。我想这个靴子大家都知道是意大利哈，这里是西班牙，高卢、法国、日耳曼、德国。那保罗所发生的故事是从耶路撒冷、叙利亚，那这一块是土耳其啊，那这一块是希腊，我们都很熟的，上面是南斯拉夫啦、该撒利亚这些国家。那这里是黑海，这里是整个大的地中海啊，底下就是非洲。所以我想这是这个我们大概了解。所以保罗的这一生呢，除了他从小生长的大树啊在这边，然后耶路撒冷，然后安提阿在叙利亚这里，那他将来的行踪大部分就是集中在这一块里面。他三次的宣教大概都是在这一块里面，那最后一次他被押送到罗马啊，那这是我们对于整个大地理环境有一个简单的 picture 就是了啊。我想这方面的资料很多的圣经参考书都有。那我刚才说过，保罗写的九封信给教会，那是写给七个教会。那在新约圣经里面曾经有两个人写给七个教会，一个是保罗，一个是约翰，对不对啊？约翰在启示录写给了七个教会，那约翰的七个教会都是集中在小亚细亚这一带哈。这个我们今天不多讲了，他写给以弗所啊，写给斯美拉，写给别加摩、推亚推拉、沙迪教会，还有菲拉铁菲跟老底加，那七个教会。那么保罗呢，保罗的这个九封书信呢，有哥林多上下，所以算一个教会，对不对啊？这个还有你看哈，他写过罗马书， 写过哥林多前书啊、前后书、加拉太书，然后以弗所书、哥罗西书、腓立比书，然后最后帖撒罗尼迦前后书，所以这是这七个教会啊，这是保罗所写的书信的对象，写的七个教会。每一个教会他写的书信都有他中心的主题，有他写信的背景，这都是我们需要了解的。好，底下给大家看几个这个太空船照的，美国太空总署 NASA 照的照片。那他们这个是 free 可以给我们拿的，所以我把它放下来给大家看。那这是从人造卫星上面照下来的啊。那这一块南边是非洲啊，非洲。那这一块黑黑的呢是尼罗河三角洲，比较富裕。其他地方黄黄的你就知道不是旷野就是荒漠啊。那这是整个非洲，这边是西乃半岛在这边啊。然后这一块绿绿的呢，我们可以看见是以色列地，这里是死海，这里是加利利海，所以以色列地这一块就是在这里。然后再往北去就是将来我们要讲到的大树，或者那个安提阿啊，这边就是叙利亚啊。然后再往北走，这边就是土耳其了，整个是土耳其。你看到这边有一个岛，你们看得到吗？哈，就是我们要讲的塞浦路斯居比路岛，圣经上叫居比路，那现在叫做 Cyprus 啊。塞浦路斯，那保罗是大树人啊。那么整个土耳其在这里，然后再往这边去的话，就是要往希腊去了哈。哥林多在这里，所以底下我接着再放三张哈，一个是从南边照过来，一个是照右上角啊，这个安提阿呀、叙利亚、居比路，另外一个是照希腊的，只是让大家稍微从图上了解一下他们的环境啊。那这个就是西乃半岛了，刚才我们讲的这个尼罗河三角洲，好，整个尼罗河啊，那这里是红海。好，那这边是当初出埃及，他们就是从这里一直走，一直走进迦南啊，所以以色列地在这里，然后向北去，这是第一张啊，我说从南边照。那么下一张呢是从右上角照，就是这边就是安提阿啊，大树，然后这是居比路，就是塞浦路斯。所以保罗第一次的行踪，我们将来读的时候就发现他是绕过这个岛，在这个岛上然后上去，然后到这边到加拉太去。那你就发现这边其实很多的地方都是蛮荒凉的、哦、很多都是高山，等一下我们将来看到的地图你发现那个走路非常非常不好走。为什么保罗说有江河的危险，有野兽的危险，有各式各样的危险、哦、尤其在2000年前啊，这个徒步行走不是像我们现在开车啦、干嘛啦这么方便哈，啊，还有 SUV 啊，我们那时候通通都没有啊，不是我们那时候都没有。好，那这是从左上角看的哈，这边就是啊希腊啊，这个哥林多在这里啊，整个的希腊在这里，雅典在这，哥林多教会在这啊，这是雅该亚省啊，底下就是地中海。所以你也可以发现到很多都是山啊，你发现这个保罗要走的地方大部分都是山路啊，非常非常不容易。那这是对整个地理的环境我们有一个大概的了解就是了哈。好，底下我们现在来看看我们将来要上的课，这是我们发给弟兄姊妹的年代表。那丽燕姊妹帮我们打出来其实是一整张，但是因为那个 software 跟办公室不 compatible， 所以印出来变成两张。那他们现在重新把它变成 PDF 啊，所以我们会在网络上再重新放出来。如果你是喜欢一整张的话，你可以重新自己去下载啊。好，那这个保罗的年代表呢，这是我们将来整个上课的里面我们大概会照这个顺序讲。那弟兄姊妹你不要小看这张表，这张表花了我很多时间哈。啊，这是我十几年前还在上班的时候，所以我常常碰到弟兄姊妹跟我说上班时间没有空读经，我都不会当作借口的啊，因为我觉得很多圣经的根底都是在我上班的时候下的。当然我也很感谢主，恋慈姊妹也帮助我照顾孩子，让我可以时间好好读圣经哈。可是那些功夫都是那时候下的。那我跟你讲这个年代表我是自己是怎么做啊，我是拿了一张纸，我把保罗的整个的一生大概的这个几个大段，就像我在这边分的啊，有早年， 这边有早年有预备时期，然后将来有他进慈寺的时期，有被囚被监放在监狱的时期，还有他的晚年，分成五大段，然后每一大段在底下呢再分成几个重要的events 啊，重要的事件，然后呢我就去自己读哈，找出我把它分好的段，然后我开始去对照参考书，因为这个东西不是我能凭灵感出来的，因为这是历史的事实，对不对？但是呢你就发现说这个解经家或是圣经的书上对保罗这个年代呢多多少少会有一些出入哈，所以我是起码找了将近20个啊，不是说我只读20本，我找了将近20个比较有名的百科全书啊，或是解经书，或是谁讲的，或是有名的一些传道人，我就弄一张表，左边是他的 event， 然后右边是每一个行，就是这个家他怎么样子讲这个年代，所以把将近20个摆在一起 compare 以后，找出最可能的，找出最可能最靠近的或者最多人讲的，我把它列出来啊。所以你们将来如果去读只读哪一本查经书的话，你会说诶怎么跟余弟兄差了1年或差了2年啊，请你放心，我是已经比较过的啊，花了很多功夫去比较出来。就像加拉太书，加拉太书的写作到底是在什么时候呢？那这是解经家里面一般人最难做决定的一卷书啊。那在我读的将近20本里面，有5本认为说加拉太书是他最早写的，是的，保罗第一次出外行踪回来以后他就写的加拉太书，可是其他的10几本呢都还是认为是在后面写的，所以呢我在这边就基本上我就把它先放到后面，但是并不代表我们只认为它一定是后面啊，我们还是要接受这个可能性，因为有人这么说啊，因为这一卷书是最难找到啊这个蛛丝马迹去翻译到说到底什么时候写，那其他卷书我们基本上都可以找得到啊。好，所以呢保罗的年代表基本上就是我们在读保罗整个行踪也好，保罗的一生也好啊，我们的分段，那我也希望弟兄姊妹我们认真的去读。那么第一个呢是他的早年，我刚才说过了，他大概是西元第1年生的，那这是最可能的一个年日啊。那有人说可能是西元2年，有人说是3年，那个是 minor 的差距，但是我们是早1年，西元元年做他最可能的，所以这是他的早年。那么他怎么样在大树长大，后来到加马列的门下受教啊，他青少年的时期就被父母亲从大树送到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最有名的加马列门下受教啊，所以他学会了犹太最严谨的律法，所以保罗为什么圣经这么熟啊，他年轻的时候就被神放在那个环境里面。那第二个呢是他预备的时期，那这个预备的时期大概有10年到12年的时间啊，保罗一得救以后哈，他没有马上就被神用，他就根本就被神关起来，这是我们将来下一次要讲的。所以保罗得救的时期，他这是他人生的转捩点，就是西元35年36年，就是他35岁左右，是他整个人生的转捩点。而你发现保罗大概在西元68年69年附近殉道啊，所以这是已经跨过了他人生的 midpoint。你要知道，这个人已经过了他人生的一整半了。如果神再不来遇见他的话，那这个人这一生就完了，对不对？啊，所以我以前我也交通过，我说保罗他整个的人生、他的计划、他的前途，他完全断送在耶稣基督的显现上。那我们中国人讲断送是觉得很惨哈，那这个断送是一个最好的断送啊。是一个积极的，是一个属灵的断送，他整个人生他原来的计划全部被神介入而改变，所以保罗的后半生就完全不一样了。弟兄姊妹，我想我们这个人如果不是神介入我们的生活，其实我们跟世人就会一样了，整个随波逐流，随着世界而去。那今天我们被神接回来了，那保罗被神接回来以后，他整个人生大转变，他整个人生的方向大转变。那在我们的身上，我们也何等希望说我们的转变也能够强烈啊！虽然不能像保罗这么强烈，但是至少我们也希望不要这样子，我们是不冷不热的，我们是真正被神转过来。旧约的雅各，你看他这一生活的147岁。你知道他如果不是神介入他的环境里面来改这个人哈，把他给逼出去啊，让他逃离家到巴旦亚兰去。他离家的时候，我那时候考过弟兄姊妹讲创世纪的时候哈，我说到这个雅各离家离开父母亲出去投靠舅父是他几岁的时候 啊，我们都认为他很年轻，大概20多岁、30多岁，其实已经77岁了。他的人生已经过了一半了。神如果再不介入雅各的话，这个人一辈子只能叫雅各。他就是抓，用诡计，用方法啊，拼命想得，想要抓，想要得。来，弟兄姊妹，神改变了这个雅各，到最后他成为以色列，他成为一个到处为人祝福的人，他成为一个到处给的人，他成为一个属灵眼光这么清楚的人。哎呀，弟兄姊妹，神改变了雅各的一生。同样的，保罗也是一样，神在路上遇见他，神改变了他。那么我想这个我们将来下一个礼拜我们会讲神怎么样来预备他。那接下来呢，我们讲到第三个大段，保罗进执事的时期，就是他开始出外布道，从他45岁开始一直到他58岁，这将近12-13年的时间，他真正被用的最精华的时候，他3次出外宣教，建立众教会，他在这里帮助众教会，然后他在这里把整个福音带出去，从真的是离开了撒玛利亚而已，他是直到地极，他已经出来了。那个时候，对那个时候来说，地极当然不像今天所说的地极，那个时候能够到罗马帝国的版图里面，这是一件不得了的事情。那保罗就是把福音带到欧洲，带到罗马，带到整个帝国的中心，这是保罗他这一生。所以在这里他曾经3次出外，那么第一次出外，第二次出外，第三次出外，而且他都写了书信，那这是我们将来慢慢慢慢会看的。那第四期是他被囚禁的时期，被关在监狱里面的时期。那么他被这个基本上在他这一生里面，3次被拘禁，一次是在该撒利亚被关在2年，后来被押，他要上告到该撒，到罗马，那罗马呢不是放在监狱里面，只是派着士兵看守他，只是一个监禁的人，但是呢他在那边也大概有将近的1年多2年的时期。那么最后一次他又被下监，而且是被下在地牢的深处，因为不久以后他就上断头台，那是他最后写提摩太后书的时候。所以他这一生是3次下监。那么在这里他也有一些特别的行踪，有一些特别的书信，所以我们将来会看。那么最后呢是他的晚年，他这个从罗马被监禁被放出来之后，他最后又再去了探访了一些的教会，特别有到过以弗所教会等等。然后他在这一段的时间写的提摩太前书、提多书，那么最后被尼禄王抓进监狱里面，快死之前，他写的提摩太后书，然后他殉道。那这是保罗他这一生，是他这一生。所以我想我们今天只是给大家一个大概的轮廓，让大家知道保罗他的行踪的重要，他书信在圣经中的地位，然后他当时所处的世代的那个环境，所面对的主要的势力，他地理环境是怎样，他一生大概分成哪几段。那弟兄姊妹，这是我们今天讲的。所以我刚才这样一路讲过来，我不晓得你们自己去讲的时候能不能就很清楚的知道这几个重要的东西，那细节我们将来再讲。那我们现在回到那个就是我们的作业，那我们给弟兄姊妹都发了一张地图，我想你们都拿到了，就是空白的地图。那这是我们自己请姊妹们描出来以后，那这一张呢你可以copy 连续做3次，第一次的行踪，第二次的行踪，或第三次的行踪。你如果要三次做在一起的话，你就写1到3，但是你要用不同颜色画，因为我们要看你做的对不对，好不好？那虽然这个东西你从网络上一 download 下来，都会有人帮你画了好好的。那我希望弟兄姊妹自己画，是说你画的时候你比较深刻，你知道他这一站到了哪里，那一站到了哪里，你把地名自己写。如果没有位置写的话，你就附一张纸，你用号码把它编起来，然后把它连起来，然后在后面告诉我第一站是什么，第二站是什么，然后第一站发生了什么大事，不用讲细节，大事就好了。那很简单的，我们把它做出来，好不好？这一共有3次。那么我们的那个交作业的时间都写了1月15号、1月29号、2月12号，这3次都很简单。这个就是小学生的 homework 回家的话，都是一下就做出来了。那我想在座都这么聪明，你们一定可以交得出来。那第二个呢是比较稍微往前一点的挑战了，就是熟读加拉太书，然后试着写书的目的，写书的背景。那我刚才说过了，它有2种的说法，那没有关系，你自己里面 写不出来没有关系，好不好？但是然后书信的主题到底是什么，简单的分段，就是把信息的大纲简单的写一下，然后保罗这个人，你只要根据加拉太书里面所表达的保罗这个人是一个怎样的人就好，免得这个 homework 太大了，讲保罗的一生不容易讲，所以你只要根据这个书信写。那这是给弟兄姊妹的功课。那么加拉太书的这件事情是在2月26号你们要根据被分到的小组讨论以后上来报告。那这个聚会我们从前曾经做过，读四世纪的时候啊，读别的时候我们都做过，那我们发现效果很好哈，大家自己一起讨论，一起分享作业，然后上来报告，那个结果其实是很好的。所以我就跟弟兄姊妹简单报告一下我们的作业。好，那我最后还是要强调一下对这个课程的要求哈。那么第一个就是我们一定要熟读保罗行踪和他的书信，所以我们请在座的人，你要么参加教会读经的 C 计划， C 计划就是在头半年每一个月读一次使徒行传跟十三卷书信，就是平均一天读四章，你一个月就能读完一遍了，因为它一共有115章，所以并不难啊，一个月就可以读完一整遍，一个月读完一整遍。所以头六个月希望大家读完六遍哈。那如果说你自己 C 计划也参加不了，你真是太忙，一天不可能读四章，那你要上这个课的话，最基本最基本的要求，你一天读两章啊，这样呢至少呢你在头六个月里面你可以读完三遍，读完三遍，你不要想三遍好像很多，一天两章就不多了哈，一天两章我们把它好好熟读。那第二件事情呢，作业一定要做，没有 exception， 每一个人都要做，请你们一定要做，你做的再不好错都没有关系哈，你送出来，你一定要交。那我们的班长是桂香姊妹啊，因为我要专心预备信息，所以我不去烦恼这件事哈。那么他们会给你们催作业。那第三件事情呢，我希望大家上课能够准时啊。今天是第一天上课，那很多人迟到了，这个既往不咎，但是下一次上课我希望你们准时啊，因为我真的很希望说我们听是听全部的，而且更重要的事情是说我觉得圣灵在这里做事情啊，我就希望我们是预备的心，我们不是只是听一点点听一听而已，我们是真正有心愿意借着保罗来认识神在新约里面这么重要的启示，认识保罗给我们留下这么好的榜样，也认识神在教会中神给教会的托付，在教会中我们该怎么行。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我的时间过了必须停在这，我们一起有个祷告。主，我们再次谢谢你把圣经交在我们的手中，主啊，这是何等的恩典，当我们一点一点的来读的时候，但愿你这位说话的神都来对我们说话。主啊，我们尤其最近要来读保罗，主啊，这么重要这么不容易的，主，我们求你特别将那智慧和启示的灵赐给我们，也把一个谦卑受教而我们愿意认真的心智赐给我们。主啊，让我们愿意在你的话上下功夫，趁着这不多的机会，主啊，我们与众圣徒一同来追求认识你，好让你感动保罗的灵也来感动我们。主啊，好让你借着保罗所给教会的使命也真成为这个世代教会的使命，你在各地点起复兴的火来，让我们照着圣经的样式，照着你在保罗身上的行踪和作为，主啊，你让我们知道你在我们身上你做事的法则。我们谢谢你，你听我们的祷告，也祝福我们这一段读经的心智和学习，让我们在读经中多多的遇见你，多多的从圣经上得到祝福。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朋友，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也请留言，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